忍辱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理解吗？想想看，辱是侮辱，忍是忍耐，忍耐侮辱，忍耐别人对你的责怪，你怎么长那么丑啊？哎，工作怎么没做好啊？还有很多，就是我认为有很多是相对比可能说是真有点侮辱感，有的确实是你自己不好，你这工作为什么没做好。一般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不如说哇你做得真好，你听到这个一定是快乐的，但你听到别人对你的一点责怪的时候，你的情绪中的感觉就是这是侮辱我，这是侮辱我人格，别人批评你或者指出来并没有侮辱你的心，但是你听起来不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耳朵，所以你认为是侮辱。其实不是侮辱，就是人呢喜欢听顺着自己的耳朵的，也要人赞美你的接受啊。凡是稍微偏负面一点的这个情绪和语言就是排斥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对辱这个词的忍耐和接受。侮辱中如果习惯于接受它，我觉得会使人强大啊。把别人对你的责怪你要进行分析，对的我接受，所以要改正自己就提升了嘛。所以你这个事没做好，你的上司告诉你这个事没做好，那下次改正啊，就不就做好了吗？我发生过和人之间发生过很多提醒他没做好的事情，有的还误会我。过去在青海西藏的时候，也是从青海西藏路上，我看那个大卡车，那时候没有客车，大卡车有个轮胎转的不正常，因为大卡车的拉货的后腿轮胎呢一般都两个在一个位置，我出门多有经验，看那个轮胎晃的时候有点摇摆感，就是螺丝松了，如果飞出来的话，第一它没轮胎了，第二可能伤到别人。我就给那个司机招手，因为我是在侧面的，招手指他后面，比这个知道是轮胎，开车的人都知道，瞪我一眼，骂了一句妈的想搭我的车呀，他意思我要占他便宜。哎，我还再继续皱着眉头，就意思严重严重，他就不管，哦，开了一会儿那个轮胎像飞盘一样飞到前面的山沟里去了。我说你提醒他，他以为你占他便宜是吧，自己啊他跑了一公里啊，从那个山沟里抱个轮胎上来多难啊，那个山坡至少有50米高，轮胎多重啊，轮胎不是一个普通胶皮，中间还有个大铁家伙呢，至少有50公斤吧，给弄上来。我看轮胎弄上来累得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结果还是我帮他装上轮胎。怎么样朋友，我是好心好意提醒你，他说嗨我以为你想白搭我的车呢。我说白搭你的车我长这么帅怎么了。但是说实在话，一个美女招着手不招手我都想停下来，是不是啊？男的长多好我都没什么心情停。哎，他说用你这招多了，想蹭我的车来打他去西藏，嗨真是。哎，你有宽容的心才能解自己的难，所以这个忍辱这个过程哈，我觉得是人修行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，就是让一个人从小我，就是一个普通凡人的小我，变成一个超越小我的不得了的圣人，我们称为大我啊，乃至到无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小我和大我的这个过程之中还有一种叫做定力，别人就是哪怕故意的侮辱你，就是你没有错， 你做的是好的，是正确的。我们不要讲完美啊，世界上没有完美。你做的是对的，别人故意说是错的，这是考你的定力、耐力。有定力的人，一定是心胸宽广的人，就是你的脑结构，你的内在世界里头可以容纳下很多的事情，尤其容纳下很多负面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哈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的大脑接受度，就是宽容度，无论好事和坏事都不能成很多。我讲过很多故事，中国的中学生小学生都读过的有一篇文章，过去的人哈，有个叫范进中举，有个叫范进的人一直读，要考进士，考试考不上进士，哎，这到了差不多四五十岁，有一天终于考上了，哎，这个官员就来宣布啊，哎，你们村有叫范进的吗？范进中举了，啊，就是高考榜上有名了。范进一听，精神病了，他的记忆力够，但是承受力不够，这是功德不够啊，就神经病了，疯了。哎，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样子的？凡是100个人之中，大约有1到3个人是这种状况，福分不够，无论好事坏事都不能容下，坏事更不行了。像范进这么承受力这么差的人，谁要说他不好，他能恨你一辈子，就是他的心胸小，尤其是对于负面的这种语言承受力大的人很少，对大的负面的事承受力大的人容易成就事业。至少他有定力，他有定力之后才会不慌乱，才思考是我真的错了还是他故意说我，真的错了我马上改正，这是多好的信心呢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有一个心胸的话，能容纳这个事情，在你的大脑之中把它分析完之后处理它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那叫智慧啊。所以我们想获得智慧，就一定能够接受侮辱啊，承受侮辱，就是哪怕真正的侮辱，也就练就了我们的定力。那只有定力才能产生智慧。在更高的一个境界，提醒大家，有时候过去，因为我们从我的国家走出来，甚至是社会不同的人对你的看法，有的人真的骂你，编的故事骂你，哎，有人告诉我，师父，他们这样骂你，你真的是这种人吗？不是，我怎么看好几个文章都这么骂你呢？哎呀，我说他是在提升我。他说你是骗子，我说他都不认识我，他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？啊，对，他说你讲错法了。他都不懂得什么是佛法，他怎么知道我讲错了呢？哎，对，就是练你的那种定力，练你的分析力，还有练你的接受力。但是承受力太小，容量太小，尤其是负面的话，说一句哗就爆炸了，方寸大乱。所以他们过去在打仗的时候哈，双方打仗，那彼此尤其是那个大帅大元帅就研究谁在最有对方谁在领兵，谁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就研究他。比如诸葛亮，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和东吴打仗的时候说领兵的是周瑜，不是你吃的鱼哈，那人叫周瑜，姓周名瑜，周瑜聪明能干，执行力强，就是心眼小，所以我要气他，不是给你动刀的，传闲话气他。对，就三气周瑜，那就把周瑜给气病了，就死了。周瑜真的是 30多岁就去世了，其中有多一半的功劳就是诸葛亮干的。气他，不动一刀一枪就传闲话。对，心胸啊，所以周瑜很聪明，又很能干，他的战争那个他那个兵法学得很好，很能打仗。实际上为什么要气死他呢？是因为周瑜是那个国家当时最棒的元帅，把元帅气死了，没有人比他厉害，所以就容易把吴国打败了。所以你看什么是兵啊，什么都是兵，兵不一定都是刀枪。所以面对这个所谓侮辱负面的诽谤的，所以在过去有典故叫做八风吹不动，稳坐紫金台。哎，当然有这种典故，尤其是最听的最多的是那个苏东坡的那个典故。他有一天他又禅修，苏东坡也修啊。你哲学家文人他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一定是更大的那个更广阔的那个世界带给他的启发。那么他学佛学啊，所以有一天他感受不错啊，觉得自己身上都泛了金光。江对面他很熟悉的老朋友佛印禅师啊，佛印禅师说狗屁。苏东坡一听，哇，你骂这么脏话给我，不搭理你了，我回我家去，又乘小船又回去了。佛印禅师在那挥手哈，一路走好哈，我还以为你真是稳坐紫金台呢哈，原来是一屁打过江了哈。我说你个屁，你就吓跑了，气跑了，就是对你修行之中的定力简直没有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什么八风吹不动啊？八风是哪八风呢？我们今天学习一下。称赞啊，大家慢慢记哈，今天记不住慢慢学。称赞谁都喜欢称赞的。第二，讥是讽刺，冷嘲热讽。第三是毁啊，通常就是侮辱的、责怪的，反正不好的啊，打击的、毁灭的。第四呢是哀，没希望的。第五是誉，荣誉的誉。第六是利啊，这一听起来是有利的、有好处的。第七是苦啊，痛苦啊，吃到味道的苦，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。第八是乐，其实它是有四个的这个部分，也叫四顺四逆，四个顺着你的心意的，就是正面的。不管你长多丑，说你长得真好看，你们试一试，给旁边那个人说，你就看着他的眼睛。对，今天大家都会吃顿饱饭，睡个好觉回去。就听到这是顺的，逆的呢，一般是相对负面一点的。对这个四顺四逆，一般容易接受是顺的，逆的一般都是排斥的、不接受的。所以这个八风，虽然都是别人，不是你自己的，都是别人传达给你的，还有你自己感受到的，别人给你的这个东西，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到你的肌肉和心脏的紧张度？你们想会不会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？像神经比较微细的人，就影响到你的睡眠，影响到你的中午的食欲，影响到你整个下午的心情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所谓这个忍辱的这个过程，就修我们的这个定力。这个定力之中，这里头辱通常以为是负面的，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哈，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八风吹不动的八风，无论对于正面的赞扬赞美啊，还是对于负面的指责乃至辱骂还有羞辱，都要学会。我倒认为是这样的哈，最初级你没有这么高的智慧怎么办呢？要学会今天师父所讲的，先学会去接受，没有关系，可能是我错了，之后再分析我错在哪里了。如果找不出错来，你还有一个错误，就是没有沟通。所以有的时候要分层次境界对错啊，所以要去怎么样看待它。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比较博大的心胸，面对赞美，面对这个侮辱污蔑。所以我们对逆和顺都要学会理性地去看待与接受。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尤其是忍辱这个话题来说，对成就我们是特别的重要。